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
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
是，这是一连24堂课的我们关于家庭要怎么样基督化很重要的一个科目，是在生活里面要去操练的。
是的。
那今天呢，就会简单的交代跟解释什么是基督化家庭，我们一起来交通参考。
是的，基督化家庭是每个人所愿的，特别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去努力。
上课之前呢，我们先用简单的一两分钟提一提圣经的教训吧。
好。
在旧约最重要的侍奉啊，祭司啊，开始的亚伦呢、亚伦祭司有两个儿子叫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两个呢在献祭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献燔火，平凡的燔，是神没有吩咐的，结果这两个儿子呢死去了。
是的，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圣经里面的教训吧。
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的经文呢。那另外呢也是祭司的两代父亲跟儿子的教训。
是的，
那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
对，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另外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的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差强人意呀。
所以呢，亚伦的儿子、以利的儿子还有撒母耳的儿子呢，在旧约我们单单看这三位属灵领袖的儿子呢，都看到有相当在行为跟信仰上的问题，所以呢成为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化家庭这个第一课开始的一个圣经教训或者灵修的思想吧。
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应该赶快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化家庭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学习，因为太多的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呢的想法各自不同。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些东西在的话，是不是就是基督化家庭呢？
所以呢，第一点我们看的是哪一些不算基督化家庭，然后就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基督化家庭是什么。
好，哪一些东西不是基督化家庭呢？第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家里面布置基督教的用品跟装饰，比如说你家里面挂一些经文啊，摆一些圣经啊，或者是用一些基督教的乐理听诗歌，是不是就代表基督化家庭呢？
那这些都是好的，但不是说有了这些呢是基督化家庭。尤其是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呢，就是家里面挂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代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恩的提醒，但是呢不是说有这些就是基督化家庭。
对，另外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到教会去做礼拜，那这样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基督化家庭呢？
那严格讲呢，做礼拜是好的，应该的，但并不是说呢家里面的人一起去做礼拜去聚会了就是基督化家庭，这不是的，这是第二方面。
是的，那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全家人不单单做礼拜，而且全家人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严格的来说，就算是全是基督徒全部受洗了，也不一定是基督化家庭。
那这个很重要啊。这第三点呢，就是讲到我妻子受洗了，我丈夫受洗了，我妈妈受洗了，但这是不是基督化家庭呢？现在讲的是家庭，家庭是基督化，化就是呢让它成为基督耶稣的生活的那一种形式。所以呢现在就来到刚才提的这三点呢不算基督化家庭，那么直接来讨论了基督化家庭是什么。这里我们有四方面。
好的， 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是以耶稣的看法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这样的家庭呢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
我再重复，以耶稣基督的看法，或者是用圣经里面的讲法，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作为你生活家里面的生活，而不是说是侍奉啊、查经啊、祷告，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作为生活的标准。
是的，我们参考苏恩龙牧师他曾经写过的一本关于基督化家庭的这本书呢，他这样说。
好，我们听一听。
他说一个基督化家庭其实就是耶稣家庭。
那以前呢，我们有一个宗派叫耶稣家庭，那这里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家庭。
对，那一个家庭以耶稣为中心的就是基督化家庭，所以呢在我们的家庭的每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到底耶稣他的看法是如何呢，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相处的关系，耶稣他希望我们夫妻是怎么样个相处法呢，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当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另外呢，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婆媳之间的关系，这些是否都是以耶稣基督的观念想法来维持这些关系呢？
他说呢，这个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看法和做法作为我们的看法和做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了。刚才周师母提醒我们呢，苏文龙牧师他提的这些反省呢，其实值得我们去看反省检讨我们跟家人之间有没有一个爱的关系、包容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个关系。
是的，所以呢我们说基督化家庭呢不是一个名词而已，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了。
其实呢家庭是最重要的学校啊，人生最重要的学校，所以呢这个基督化家庭我们一面听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写笔记啊，也要默默祷告求神这样帮助我们。
是的，
生活的方式刚才讲的标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对吧？
对，我们常常要思考而且常常要去操练的就是在你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当你去处理的时候呢，是否会想到这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他喜欢的方法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跟学习的。而且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当我们受了洗的每一个基督徒呢，也不一定在生活当中说立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太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刻改变，或者是你受洗了以后呢就会觉得你应该有一些圣灵的果子，当然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
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基督化家庭什么什么化呢是一个过程，所以求神加力量给我们有恒切的心，有努力的心啊！当然首先他第一步呢应该是全家人都有机会接受救恩，认识耶稣基督，从那里开始呢让家庭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跟看法。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在的互相勉励吧，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除了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你要想到神他会希望你怎么样去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外呢，我认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真的是要有一些家庭聚会吧，也就是说在家里面有一个习惯父母儿女或者是跟公公婆婆常常有一个聚集的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去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带导，我觉得这个呢也非常重要。
这里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是实际的例子啊。
对。
他讲到他小的时候家庭怎么样，是不是周师母你要这个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呢他就说小的时候呢我家是住在一条贫民的聚集的小街上，那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邻居呢常常的打架 赌博也非常的普遍。那我的爸爸呢，也常常的赌博，输了钱就会跟我妈妈打架，而且常令我感到困惑或者是不安。记得有一天，我爸爸妈妈又打架了，后来妈妈就气得回了姥姥家，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后来我遇上了意外，要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妈妈才回来照顾我。没多久我就出院了。我妈妈回家以后，我发现我妈妈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以前妈妈老是骂爸爸，说话不温柔，爱生气，可是现在我的妈妈好很多。没多久我妈妈就领我们全家人去教会那里聚会。从那以后呢，我们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爸爸跟妈妈很少吵架，
嗯，
爸爸呢也不赌博了，
感谢主。
家里呢也非常的欢乐。当时我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现在我才知道。后来我就听妈妈说，妈妈回娘家的时候，姥姥就带我妈妈信主，说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从那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跟妈妈去教堂聚会祷告。因着神的爱，我们全家都信靠了主耶稣，就连周围的邻居啊，也有好多人都信了耶稣。这真是神的恩典。后来他们就在我家聚会了。
嗯，这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都有这一类的见证跟经历。基督化家庭，我们说是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为生活标准的，
是的，
这是第一。刚才所分享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也给我们看到基督化家庭是以福音化家庭、福音化作为基础的，家人信主以后生命改变的这种美好的见证。
是的，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家庭也常常吵闹，也让你感到非常痛苦的话，希望刚才那封信呢，真的是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跟帮助。好，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成熟的，
长大成熟，是、嗯、
是的，以信望爱为标记的。
嗯，信心、盼望跟爱心，这是从圣经的这个信仰，尤其是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教导里面来看呢，是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啊。
是的，
健康成熟的教会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标记，信望爱。那么我们引用一本书啊、就是盖时珍，他是美国教授，他所写的，他提到呢，信心、盼望和爱心是成熟教会的标记、
嗯、
也是成熟家庭的标记。新约圣经作者写信给新约信徒的时候，并没有在教会与家庭之间做太大的区分。
这也是盖世珍这位作者他所说的。那我们也认为，信心、盼望、爱心真的是不单是教会的标志，也是成熟家庭的标志。
嗯，
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是对神的信靠，在任何一种环境里呢，都要对神的应许坚定不移吧，也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的应许。
对，对神有信心才能够对人有信心。
嗯，
所以呢，对神的话语呢，我们要信靠。如果是家人之间彼此怀疑甚至猜疑的话呢，这个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家庭呢，就开始远离基督化家庭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彼此的怀疑或者是猜疑，有什么问题大家尽量的好好的平心静气的沟通，我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嗯，信心之外呢，再就是盼望，对不对？盼望，盼望是与信心密切相连的，是对要来临的事情，也就是对将来有期待，
对，
而且有把握。圣经怎么样讲，我们就有这个这样的接受。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教会的盼望，是基督徒的盼望。
对对，一个人对明天有盼望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另外我们要说的就是爱心了。那爱心呢，是最接近 基督品格的，也是基督化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记吧。这个呢，让我们想起了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应该永远成为每一个家里面的家规吧。
嗯，有的时候家人之间聚集啊，那么一块祷告的时候呢，要读一段圣经，如果你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这个查考预备的话呢，常常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篇章呢，是肯定会有帮助的。
是的，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呢，其中有一节的经文讲到爱的时候呢，他就说爱是恒久忍耐，等他结束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次爱是恒久忍耐。
嗯，
也就是说家人跟家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这个忍耐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那么多宝贵的经文呢，也记得他提醒我们凡事相信，这就是信呢，凡事盼望，这里也讲了，还有凡事盼望忍耐啊等等。所以呢在家人聚集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勉励。现在呢又流行呢用这个手机电话呢传达讯息的时候，无论哪一个渠道呢，都可以借着机会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关于爱的真理跟教导呢跟家人分享，以致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成熟，能够长大。
是的，我觉得爱的功课是不断的要去学习跟操练的，尤其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我最近呢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在辅导热线打电话跟我交流的时候呢，就讲到哎呀真的是忍无可忍，但是我还是坚持的去提醒听众朋友，忍耐的功课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可能你现在觉得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让你感到非常的难受，或者是没有办法忍下去，但是呢我相信当你不断的给对方时间，然后用忍耐用祷告来拖住对方的时候呢，有一天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成长是多么的快，而且呢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得安慰。
嗯，好，这是基督化家庭是成熟的。怎样成熟呢？以信心、盼望、爱心作为标记的。所以在这三个元素里面呢，常常反省信心的程度有多少，具体的见证的例子又是什么。
对，
那么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求神加力量，用神的话语坚定我们。同样的盼望跟爱心都是这样的，这是基督化家庭的第二方面。
是的，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基督化家庭是健康的。
嗯，
我觉得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会问，哎呀什么是健康？
家庭要健康就好像人的身体要健康一样。
嗯，
那么用健康这个思想来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去学习啊。至少我们问什么叫做健康，比方说是不是家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还是家人，当然我们讲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呢，有疾病呢，这已经是压力了。但是这个压力底下，如果一个健康的家庭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我们就借用史温德牧师他所曾经介绍的一个调查，对于北美啊，美国加拿大3000个家庭所做的研究结果，表示呢这3000个家庭认为，或者是做研究的人找到的这个共同点，健康的家庭有什么素质。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要留意去反省的了，有6种素质。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报告里面的6种健康的家庭素质。第一呢，就是家人对家庭的献身，
以家庭为重。
对，
每个人都把时间跟精神放在自己的家人里面，就是委身付出代价献身，家人对家庭的献身。
第二呢，就是花时间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跟第一点有一点相似，但是呢这个讲得更细了，就是说你是不是把孩子整天送给别人来带， 而你不陪伴着他呢，那我觉得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或者是家庭的话，你一定要付出。你跟丈夫或者是妻子的关系要好的话，你也要花时间跟他建立关系。
那这可以计划的，就是培训呢，家人之间的感情当然也要培训了，花时间一起相处。那么已经结了婚的年轻夫妻呢，定期的，至少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买车票回家跟父母一起吃饭或者是看望他们。那么在远方的呢，当然就是时间会长一些，要常常相处。那这个是各方面都要努力的，花时间与家人相处。
是的，那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听这个课程的一些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们，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奉献做传道人，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教会就可以了。其实家庭是神非常看重的，如果你今天是神的仆人的话，希望你别忽略了你跟家人相处的这个时间吧，或者是说关系。你能够把家管理好，你在教会的服侍呢，神也喜悦。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才是讨神喜悦。你在家里面能够跟家人和睦的同居，好好的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也同样的能够被神使用。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很重要的，有好的家人之间的沟通。
对，这个家人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千万不要把一些问题放在心里面不讲，我们把话打开，能够多一点的沟通，理解对方的想法的时候呢，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欣赏彼此的优点。我们人呢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长久下去呢，就常看到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
这是很高深的一个功夫啊，就是能够看到丈夫的优点，妻子的优点，而且能够越看越多，孩子的优点，父母亲的优点，媳妇的优点，女婿的优点，这是一个要操练的，欣赏彼此的优点。
对，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别忘了你多看看家人的优点。第五方面就是肯为属灵的事情付代价了。
那属灵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不分属灵属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神心意。
对，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呢，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耶稣基督的看法正确的事情呢，我们付上代价，这是第五。
对，第六点呢，就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做丈夫的应该在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去操练学习。我觉得当你愿意这样去面对的时候呢，神会给你智慧。虽然我们刚才提到这六种素质是北美家庭研究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相信这些素质呢也是现代所有的家庭所需要的。
那提北美的家庭有一个好处，因为在物质世界里面呢，他们有足够的经验走在前头，所以他们走错的地方呢常常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
对，
那么这个求神也加力量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呢是基督化家庭。而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第三点现在正分享了，健康的家庭，刚才
的
这六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化家庭的第四点，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世界观呢也非常的重要。
简单讲呢，有的人说世界观它不是读哲学的，那么一般老百姓讲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是影响你的世界观，就是你对整个的生活、对世界的看法。那么这个比起生活方式呢更具体，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前面我们讲了，你接受了洗礼，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不一定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呢。
对，我们说世界观跟生活方式是类似的，但比生活方式更具核心的意义。那世界观不同，但是生活方式呢也就不同了。如果你的世界观不同的话，如果在某些生活方式你相同的话，它的解释呢也可能，因为世界观不同嘛，对不对？
世界观就是一种 真的你的核心的想法，
对对，
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生活，
牵累我们的文化吧。
嗯，
这个世界观非常的重要。
好，那基督化家庭，我们今天呢一开始提到圣经的教训，然后呢也分享哪一些不是基督化家庭，在进入基督化家庭的这个界定跟定义，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为标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是成熟的，以信望爱作为标记的。第三，它是在现实里面做了一个经验上的总结跟分析，
是的，
这是健康的，分享了六个特点。最后，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一生一世对这个家庭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都要来调整的。
是的。
好，总结吧。
好，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呢应该建立在圣经里面，这样去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才能够健康。到了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再次的强调，基督化家庭呢不是一个理想的家庭，而是朝着理想而变化成长的家庭。
所以这化字很重要。
对，这就是基督化家庭。千万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说哎呀，理想的家庭就是基督化家庭。不是的，是朝着理想而变化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基督化的家庭是渐渐慢慢成熟并且健康的家庭，这是一个基督化家庭。
嗯，那么基督化家庭呢，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讲基督化家庭的时候，还进一步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呢，就是家庭是什么。
嗯，
因为基督化家庭呢是建立在家庭的先决条件上，没有家庭当然就没有基督化家庭了。而家庭又是怎么建立的呢？肯定跟婚姻有关系了。
是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为这个婚姻家庭接下来的这几堂课我们要上课探讨的呢做一点预备，也希望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呢你也思想一下。那么下一堂课基督化家庭第二课我们会继续探讨。
是的，在这里素琴再一次的补充一句，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看不见却时时刻刻都同在的核心，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家庭成员呢一定要有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或者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愿意让耶稣成为一家之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因此基督化的家庭是活出基督为主的一个过程。
嗯，好，谢谢你收听基督化家庭第一堂课。再会。
再会。
我的这也荣耀主，这是话语为善，是否耶和华